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38集中的两个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正义的邻居大妈得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了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夏津县法轮功学员莫新忠被冤判7年，屡遭迫害，辽宁鞍山市妇女张运坤再被网判3年半，曝光四川泸州市前任政法委书记封安的罪行，曝光江西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55岁的法轮功学员莫新忠于2020年2月9号同妻子一起被聊城市高唐县公安国保大队和江甸派出所警察绑架。莫新忠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高唐县看守所，今年6月17号被聊城市东阿县法院第3次非法开庭网判7年， 莫新忠不服非法判刑，上诉到聊城中级法院，目前得知被非法维持冤判。2020年2月9号晚上，莫新忠和妻子在女儿的蛋糕店被高唐县公安国保大队和江甸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还对莫新忠进行非法抄家，抢走两台电脑、三台打印机和现金超过20000元。莫新忠被非法关押在江甸派出所两天后，被劫持到高唐公安局非法审问。2月12号被所谓取保候审。2021年5月30号，莫新忠在住处再次被聊城市高唐县公安国保大队和江甸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聊城市高唐县看守所。2021年11月23号，聊城市东阿县法院第一次对莫新忠非法开庭，国保警察伪造证据构陷莫新忠，强迫他所谓认罪。东阿县检察院公诉人强迫莫新忠认罪，威胁说态度好轻判5年，不认罪判7年。当莫新忠为自己辩护，说修电法轮功无罪，或者反驳公诉人的非法指控时，都被立即打断。2021年12月9号，东阿县法院对莫新忠进行第二次非法开庭，原因是在第一次非法开庭过程中，高唐县公安构陷的证据被莫新忠否认。在政法委、公安国保大队的操控下，东阿县法院对莫新忠非法判刑7年。12月13号下午，律师收到莫新忠被网判7年以及被勒索罚款20000元的判决书。面对被非法判刑7年，莫新忠表示不服，委托律师上诉到聊城中级法院。目前得知聊城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据民会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张运坤女士，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屡遭迫害，今年8月10号被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非法庭审。据悉，张运坤现已被立山法院冤判3年6个月。张运坤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修心向善，身心受益。今年1月4号上午，张运坤与72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素芝在立山区太平早市向过往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后两人被曙光派出所警察绑架，并分别被非法抄家，并被非法拘留。1月18号，刘素芝和张运坤被非法逮捕，曙光派出所警察伙同立山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刘素芝与张运坤。8月10号上午，两人被非法庭审。10月8号得知张运坤被立山法院非法判3年半。早前9月29号得知刘素芝被立山法院网判3年半。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以来，张运坤多次被迫害，累计冤狱超过8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运坤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警察非法绑架回鞍山，在鞍山看守所被非法拘留15天。2001年，张运坤又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不平，被非法劳教1年6个月。2003年，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又被非法劳教3年。2014年4月，因为一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光盘，张运坤被非法抓捕、构陷，鞍山铁东区法院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对张运坤非法开庭，网判张运坤4年。据民会网报道，现任四川省泸州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封安，在2012年1月至2014年11月期间，曾任泸州市检察长。2014年11月至2016年11月任泸州市公安局局长和泸州市政法委副书记。2016年11月至2019年7月任泸州市政法委书记。封安任泸州市政法委书记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达数十人，被非法拘留的20余人。 刘云芳等数名遭冤判的法轮功学员被强令退回服刑期间已经发放的退休金，一名法轮功学员被开除公职。每年的中共两会等所谓敏感期，政法委、610、公安都借口维稳，裹挟街道、社区、单位和乡镇村社人员对法轮功学员采取抄家、拍照、抢劫毁损私人财物、跟踪监视、绑架拘禁、限制人身自由、敲诈勒索、威胁恐吓等手段进行迫害，甚至株连法轮功学员家人、亲友和单位。卢县法轮功学员一群人于2013年11月1号被卢县国保人员、奇峰派出所、大江村村委十几人抄家绑架关押。2014年6月24号，卢县法院对一群人非法庭审，枉判一群人四年。一群人上诉后，泸州中院二审于2015年3月16号在看守所内秘密进行，维持冤判。泸州市江阳区法轮功学员丁国琴于2017年10月16号被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派出所绑架，被关押到看守所近一年时间，家人都得不到关于丁国琴的相关信息。直到2018年8月下旬，家人才听说丁国琴已被非法判刑两年半，并于同年8月22号被劫持到四川成都龙泉女子监狱三监区迫害。2019年5月21号，丁国琴在监狱被迫害致死。以上只是丰安在泸州市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的部分案例。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女子监狱一直是江西省残酷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据点，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这里，遭受酷刑折磨。狱警使用各种酷刑手段和虚假伪善的方式，逼迫欺骗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南昌市莲塘镇女法轮功学员陈玉莲被冤判八年，2019年被非法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六监区三警区。陈玉莲不配合警察的非法要求，警察就教唆犯人把陈玉莲双手绑在窗台上。陈玉莲因几天没吃饭而走不了路，犯人就抓住陈玉莲两只脚，由楼上往楼下倒拖。陈玉莲大半个身子都暴露在外挨冻，头被楼梯连续碰撞。陈玉莲还因反迫害绝食而被监狱警察教唆犯人按住手脚，被强行灌食。据悉，警察还在陈玉莲的食物中投放不明药物。南昌市青云浦法轮功学员陈文被冤判九年六个月，于2019年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六监区三警区关押，有两个犯人包夹看守。陈文在狱中反对迫害，拒绝背诵所谓的监规，不写放弃信仰的三书，因此遭到了拳打脚踢。陈文还被罚站，从早上站至半夜12点甚至更晚才被允许睡觉。陈文为反对迫害而绝食，警察教唆包夹按住陈文强行灌食。江西省女子监狱是江西省残酷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现任教育科科长、心理指导中心主任胡瑞华是这里专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元凶。多年来，胡瑞华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直接参与、指使、操控狱警及犯人，采取各种酷刑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关键时刻， 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
请听时事评论，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中国自古讲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就是一件事的好与坏，是与非，人心都有一杆秤，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果一个人正直有德，那么他可能这一生平安有福，应则后人。但是为了权势利益，昧心谄谀，那可能一时当大官发大财，但是他做过的坏事终有一天会遭到上天的清算。这一点从中共1999年7月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可见一斑。1992年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短短数年就吸引了上亿人走入修炼的行列。当时的中共七位常委的家属都在学练法轮功，人大委员长乔石曾经评价称，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有人说法轮功我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他一定是装糊涂。有人说难得糊涂，是啊，从传统意义上来看确实是难得糊涂，傻人有傻福。可是如果在大是大非上犯糊涂，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俗话说宁搅三江水，莫扰道人心，就是说迫害修炼人会造下很大的罪业，最终会遭到大的报应。然而有些追随中共的人却依旧将法轮功学员的劝善拒之门外，依旧麻木地跟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依旧听信着中共在迫害中炮制出的谎言。有些人继续参与迫害的借口是所谓的上级的命令，但却不想想各地迫害法轮功的职位上为什么不断死人。610更是被称作死亡职位，很多职位不知换了多少茬人了。明慧网对从1999年7月至2018年7月19年中发布的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消息做了系统搜集整理，据不完全统计，在19年中至少有20784名参与迫害者遭到恶报，其中死亡7405人，占总人数的 35.6%， 占比最高。太上感应篇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的时间内，公检法司遭厄运的总人数为430，其中落马的公安厅长局长占 53%， 位居第二的法院官员落马人数只占总数的 16%。 最近几年，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江苏省委前常委、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三人均被判死缓，并且转为无期徒刑之后不得减刑，终身监禁。他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自此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周永康、李东升、张越、孙立军、傅政华全部落马，中共政法委高官逆天行事得到恶报，是不是有所启发呢？天理在制约着一切，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上天看得一清二楚啊。这场迫害还在持续，23年来法轮功学员自始至终以各种方式讲真相，使民众明白中共的邪恶，远离中共，从而保平安。1999年迫害开始后，法轮大法明慧网创办，发布迫害和劝善的信息以及各种真相小册子，其中包括明慧周报、真相、天赐鸿福、金种子、天地苍生、绝处逢生、恶人榜、世界法轮大法日、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等等，还有传单、报章、广播、视频、子网站，希望保护人们的善念，提醒人们善恶有报的天理。2004年，九评编辑部发表《九评共产党》，讲明了共产党的邪灵本质，敦促华人同胞退出迫害佛法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以保平安。2015年，20万人在中国大陆对首恶江泽民提起法律诉讼。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这些努力，就是希望目前还在一线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不要再糊里糊涂地让中共当枪使，再不可听信中共无神论的谎言欺骗，一定要改过迁善，善待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这样在不久就要到来的时代巨变中，你和你的家人才有机会拥有希望和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 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38集中的两个故事。一，法轮大法使我曾枯萎的人生欣欣向荣。二，生命之歌，昔日白血病患者的心声。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法轮大法使我曾枯萎的人生欣欣向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4月5日。我叫叶淑珍，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身为知识分子，我之所以接受并坚信法轮大法，乃是经过理性思辨后所做的抉择。而在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我的身心出现重大的转变，足见大法的威力。学练大法之后，我的工作态度转变了。过去我一直都怕麻烦的事情，例如与人事有关的工作。单位上若要我负责该方面的工作，我不仅尽量推辞，还时常以自己认真做研究，对系里也有贡献的想法，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修了大法之后，我逐渐学习到要秉持着一切顺其自然而行，都以善念为出发点的态度。这种工作态度的转变，乃是受到大法所主张之，首先要做好常人的工作所感召。但凡法轮大法弟子工作态度都是如此。学练大法之后能舍且能忍，精神因而变得轻松自在。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凡事不与人争执的态度太消极懦弱，是在纵容坏人。可是当我们心平气和下来时，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就变得和谐，事情也才能圆满地解决。 如果我们凡事都抱着你治我，我也治你的心态，那么两边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扩大，就会过着永无宁日的生活。这种坦然而人以及与人为善的心已逐渐扎根我心，它缔造了我与周遭的人更加良好的互动关系，也使我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加和谐。过去受到先生指责时，心中经常感到不平，起初会以理相论，之后总是演变成争吵，接着不欢收场。自从修炼大法后，整个过程完全改观了。无论大小矛盾出现时，我们已经很少再有争吵出现。大法修炼使我的家庭变得更加和谐了。由于修炼人会逐渐放下情，所以有些人可能以为修炼会使人变得无情无义，连自己的亲朋好友都不要了。其实师父教导我们，修炼人处处事事都为别人，对待自己的亲人也一样，所以怎么会变得无情无义呢？真善忍的修炼使我的心灵得到高度的解脱，生活因而变得轻松自在祥和。法轮大法是修炼的法门，不是祛病健身的普及气功，但修炼者若能把求治病的心放下，不断地提高心性，身体就会出现神奇的转变。大法的治病奇效也在我身体上体现了。在学大法以前，我患有头痛、胃痛、便秘、失眠、小便失禁、腰酸背痛、粘连、糖尿病等等毛病。学大法之后，各种病痛没有再出现。这些病痛中，以头痛、粘连、糖尿病最为困扰我。头痛的毛病从十几岁开始，有二三十年的历史，病况越来越严重。十多年前，每隔两三周就痛一次，每次的疼痛都会持续好几天。在这几天之内，每隔五六小时就吃一次止痛药，同一种止痛药吃多了就会失效，所以多年来尝遍了许多种止痛药，而且随时随地都可能突然痛起来，因而就必须随身携带止痛药。1988年我因为妇女病而开刀，之后每隔一两个月肚子与胃就会剧痛一次，痛的时候全身大冒汗，各种姿势都无法减轻疼痛。痛完之后总是有种从死中活过来的感觉，曾为此就医，医生说那是粘连，是手术的后遗症，很难医治。1989年夏天又发现患有糖尿病，起初血糖值是在150左右，正常人在100左右。1996年以后血糖值升到250以上，糖化血色素的指数也常高达10左右。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连带整个身体状况也变得很差。从1996年9月开始，每天早晚必须注射两次胰岛素。记得有位中医师曾一直为我衰弱的身体状况忧心，总是建议我休长假养病，或告诫我要多休息，让我觉得好像随时都会死亡似的。因为担心无法将女儿抚育成年，唯恐来不及引导她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为了知道是否要及早做些准备，当时我还曾经问医生自己能否再活十年，直到女儿20岁。直到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整个生活才完全改观，现在病痛没有再出现，饮食正常，各种东西包括甜食都吃，睡眠时间减少，每天只睡五六个钟头，但精神体力却很充沛，身体变得很轻，有种似乎没有重量要飞起来的感觉，不怕冷，即使在十几度的天气下也只需一件短袖的薄衫，但却未曾感冒过。过去总是感觉身体冰冷，晚上睡觉时手脚特别僵冷，冬天时总是卷曲着身体睡觉，现在却变得全身有暖流，在过去的两个冬天都只盖被单，不需要棉被。有许多人看到我修炼大法之后病痛消除了，很为我高兴，恭喜我从死亡的路途逃出来。大法使我下滑的生命转而向上走，使枯萎的人生转而欣欣向荣。我常说 人到了四五十岁时，生命就开始向下走，会感觉身体精神越来越不如从前。我也曾经历这样的状态，修了法轮大法之后，下滑的生命才又转而向上走。我坚定修炼大法，因为法轮大法的法理说服了我，它是正法，它的创始人李老师无比慈悲伟大的精神感召了我，它使我的身心在短期内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生命之歌，昔日白血病患者的心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4月3日。我26岁那年被诊断患有白血病，那时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朝气蓬勃，热爱生活，还办理自费赴美留学的手续，美好的生活在向我招手。然而白血病对我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漫长而痛苦的治疗过程折磨得我痛不欲生，每月7天的化疗使抵抗力下降，经常感冒，高烧不退，输抗菌素过敏，全身起皮疹，像穿了红色紧身衣，奇痒难忍，抓挠的流着血。由于长时间输液，手背被扎得皮肤变硬，每次输液护士都发愁。后来一看红色化疗液，我都会产生条件反射，恶心呕吐。就这样在死亡的边缘上痛苦地挣扎了一年。1993年我在北京某医院自费花了10几万元做骨髓移植手术，哥哥为我捐献了骨髓。我一头秀发因大剂量化疗放疗掉光了，短短几天体重减了26斤。看着病友一个个相继去世，我万念俱灰。治疗导致了一系列后遗症，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心脏间歇，丙型肝炎等，其中任何一种都能很轻易地要了我的命。为了治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一个月花了几千元也没治好，最后只能依靠每天口服激素维持生命。而丙型肝炎花了近2万元也只能任其恶化。河北省三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当时父母都快急疯了。正当我大病在身，生死攸关的时候，1995年三月我有幸接触了法轮大法，从此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转折，新的起点。开始去练功点时，由于心脏不好，身体极度虚弱，我戴着口罩，穿着棉大衣，由母亲扶着，慢慢地走会儿歇会儿。尽管五套功法简单易学，没有剧烈运动，我还是坚持不下来。后来不知不觉中，我比母亲走得都快，1个小时的动功很轻松地就能坚持下来。仅仅1个多月，现代医学的疑难病我家花了10几万元都没治好，修炼真善忍，一分钱没花，病全好了。昔日的笑容又回到了我的脸上，那时连做梦都笑出声来，生活又充满了阳光。原来生活不能自理，全由父母照顾，简直就是一个废人。现在我主动承担家务，尽女儿的孝心，母亲对我的变化看在眼里， 喜在心上。大病三年，头一次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身心的变化使我对大法坚信不疑。仅修炼两个月，95年5月份我就重返工作单位。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我按照转法轮讲的法理要求自己，在单位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不以权谋私，不收取货主任何财物，做事先考虑别人，遇到矛盾先检查自己，不争名利，脏活累活抢着干，平先进主动让给别人。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不断地提高心性，努力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思想境界。我身心的变化是大法威力活生生的例子，单位的领导与职工都是有目共睹的。当我看到还有人为了浮云般的名利情而苦苦奋斗追求，看到病床上病入膏肓之人在煎熬绝望中无助的挣扎，我就难过。在政府个别人迫害法轮功后，我顶着各方面巨大压力上北京，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讲清真相，唤起人们的良知。然而我得到的却是非法拘留、单位记过处分、公安局的抓捕。现在我被逼得离家出走，居无定所。但我觉得只要有人能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和我的言行，用自己善良的本性分清善恶正邪，我所吃的苦就没白吃。我多么希望所有世人也都能和我一样得到这殊胜壮丽的幸福。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正义的邻居大妈得福报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生于世，大家都在寻求一份安稳富足的生活，日夜的拼搏为的是过上物质丰富的日子。可是世事难料，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烦心事，或者是陷入解决不了的困境，生活中的苦和难有什么办法可以躲避吗？来听听大陆法轮功学员讲的几个故事，我们从中会找到答案。先来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的邻居大妈的故事。
中共从1999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迫害练法轮功的老百姓。迫害初期的一天，县610人员和公安局的警察闯到我家，当时我没在家，他们就向邻居打听我的下落。邻居大妈就说，你们抓法轮功干啥？练法轮功的人心眼都好，都是大好人，不做坏事，你们抓他们干什么？警察和610的人只好离开了。2009年，我们当地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被抓进监狱后迫害致死，遗体满身伤痕，监狱却说是正常死亡。受害人家属在社会上呼吁民众伸张正义，邻居大妈听说后，一家人主动签名谴责监狱的暴行，伸张正义。2017年，我丈夫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邻居大妈全家主动在要求放人的征签表上签字，他还跟我说，把我也拉上去找他们要人。大妈的正义之举让她这些年福报连连。大妈家那些年家里困难，两个儿子都快30岁了还没娶上媳妇，为此邻居大妈很是着急。自从她敢为法轮功学员说公道话之后，两个儿子先后都娶了媳妇，还生了两个健康活泼的孙子。一天，邻居大妈和丈夫还有二儿子在稻田里扒旧房子，她丈夫在房子里面，她和二儿子在外面扒，突然房子塌了，把她丈夫扣在里面。房盖是木构架，上面有3层塑料布，她和儿子在塑料上来回跑，她喊丈夫的名字，儿子喊爸爸，但是没有一点回应。大妈突然想起了我告诉她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能够遇难成祥，于是她坐下来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她的丈夫。她儿子还埋怨说，不赶紧找我爸爸，你坐那还念上了。正说着，她听到丈夫在身边的塑料布下哼了一声，她赶紧喊儿子，过来，你爸在这儿呢。他儿子轻易就用手抠破了3层塑料布，平时别说3层，就是1层也不好捅破。他丈夫被一大块石头和大木头卡在中间，一点儿也没伤到身体。大妈回村后跟我说，感谢李大师保护了他丈夫，全家人都对大法师父感恩不尽。那年过节的时候，他还让我帮他给大法师父发贺词，贺词上写着，恭祝李大师节日快乐，谢谢李大师保佑。我和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后，经常给哥嫂讲法轮大法好，善恶有报的真实故事，哥嫂都很爱听，也都认同。迫害开始那几年，警察经常骚扰绑架我们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我哥在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就说，练法轮功的个个都是好人，大街上看到钱都不捡，贪污腐败干坏事的全都是共产党员。在拜金思想盛行，好坏分不清的大陆社会环境下，哥嫂遇到事情也能够反思自己。一天，哥哥和几个朋友到市里逛百货大楼，朋友们都在挑裤子，他凑热闹也抓了一条看，看着看着，由于人多就给他挤到外边去了。他一看没人看见他，就拿着裤子出了大楼，开车走了。可是车开出去不远，他就把一辆私家车给刮坏了，给人家修车花了800多元，那条裤子才80多元。哥哥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是真实存在的。嫂子过去也是一个很爱财的人， 有一年去买年货，他身上带100元钱，买回来很多东西，回来后发现多找回几十元。那时他还觉得自己有本事到处说。我们给他讲了有失有得的道理后，他也开始约束自己的行为了。一天，嫂子到我家就说，你们俩得夸夸我。原来他那天赶集，一个卖货的人给顾客找钱，从兜里掏钱时，一卷钱被带出来掉到嫂子身边，卖货人没察觉。如果在过去，嫂子顺手就当作自己的钱拾起来，可是这一次，她想起了我和丈夫给她讲的失与得的关系，她马上告诉卖货的人，你的钱掉了。卖货的人高兴地说，谢谢你。嫂子为自己放下利益之心感到很高兴。那年十月份，嫂子坐她姑爷开的大车收粮，进村的时候车开得快，路很窄，前面还有一辆小轿车，刹车已经来不及了，直奔路边那辆空车撞去。嫂子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被惯例从车前玻璃窗抛了出来，她被摔得晕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她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说过去看看，她可能摔死了。可是嫂子慢慢地站了起来，头发里都是玻璃碴子，脸上被玻璃划了一个口子，流血了，活动一下哪儿也不疼。他感觉手里有东西，一看是我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当时想，这真怪了，明明护身符是放在自己胳膊上的羽绒服的小兜里了，怎么在手里攥着呢？他明白了，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救了他。他一到小店里就说，是法轮大法救了他。后来还把他侄媳妇领到我家请护身符。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我哥开一辆小运输车，拉了一车的牛，嫂子和两个朋友也在车上。上坡的时候，我哥开足马力往上开，到坡上的时候发现停了很多车把路给挡住了，而我哥的车这时候刹车失灵了。他心想，咋整，挑一个破车撞吧。情急中，嫂子大声喊，法轮功，法轮功。就在还有几米的一瞬间，两辆小轿车同时启动开走了，我哥的车从这两辆车的缝隙中开了过去。车上的人都说，法轮功真好，这真神奇呀。一天傍晚，我家后院邻居阿荣到我家说，姑，我儿子早上头疼发烧，上午上市里医院检查没查出病，我们就回来了，白天一天了还行，可这会儿孩子病情加重了，我们马上要去市里医院，晚上我女儿一个人在家害怕，你上我家和我女儿做个伴儿吧。我赶紧跟她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孩子也念，全家都念。我和阿荣一起去了她家，又对她儿子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儿子就开始念。当晚他们去了市里医院，医生诊断是脑炎，还很严重。他们全家不停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儿子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7天就彻底好了，好得特别快。同病房有患者比他早住院半个月，病情没他严重，还没出院呢。阿荣说，真的是大法保护了他儿子。一天，阿荣在家捣玉米棒子，一个人急急地跑过来说，阿荣，村边的那片玉米地正着火呢，已经快烧到你家的地了。阿荣听了，立刻在心里求大法师父，让火别烧自家玉米，并且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结果火烧到他家地边就不再往前烧了。从那以后，阿荣更相信法轮大法好了，他遇到什么难事都念九字真言，所以他得福报的事情很多。一次我和阿荣一起去办事，他家亲戚看到了，开玩笑地说，你跟法轮功走得很近呢。阿荣很自豪地说，我们是一伙的。现在老百姓都在觉醒，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功被迫害是冤枉的，很多民众都认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都知道了共产邪党的伪善，用谎言欺骗，搞独裁暴政，都认识到共产邪党不灭亡，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明白真相的百姓盼着法轮功早日平冤昭雪，环境变了，他们也要修炼法轮功呢。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意境深远的歌曲《甘露之歌》。
茫茫尘世间，梦幻如云烟，恩怨情仇都是苦，人间净土何处觅？何处觅？乌云遮日时，灰遮光明现。平凡之处见高洁，拨开迷雾皆山岳，皆山岳。
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